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4月26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时事解码，我系黄晓翔。呢一集时事解码，我哋嚟聚焦4月25号呢一个特殊嘅日子。25年前喺北京嘅呢一日，嗰个系一个十分不平常嘅日子，发生嘅事件可以话令举世震惊。当日有超过10000人以上，甚至于更多嘅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和平上访。毕竟世界上大多数人都非常清楚，喺中共治下嘅中国，集会自由仅仅系所谓嘅宪法当中嘅文字口号，所以当然就成为咗全球瞩目嘅大事件啦。对于好多观众嚟讲，可能对呢一个事件并不陌生。因为全球嘅法轮功学员每年呢一日都会举行纪念活动，并且渐渐地活动经常越办越大。尤其喺《九评共产党》呢一本书发行之后，全球出现退出中共党团队嘅浪潮，人数一日千里咁增加。今年嘅活动有乜嘢特殊之处呢？请睇后续嘅报道。另一方面，当时1999年4月25号，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睇到咁多来自全中国各地一致具有高度的自制力、表现平和的法轮功群体都是安静地请愿上访，而令他对自己的政权产生极度的危机感，竟然作出了这个世界上从未有过的邪恶罪行，活摘器官、群体灭绝。25年过去了，至今所有的罪行仍然在继续。江泽民已经在2022年11月底死亡，这样就可以逃过受审判吗？这些罪行都应该由哪个来承担责任呢？请看报道。从刚刚过去的周末假日4月20号开始，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等多个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各自举办了纪念1999年425的集会以及游行活动。4月21号，一面长80英尺、高40英尺、黄底红字写着法轮大法好的巨型横幅，在纽约曼哈顿哈德逊河的上空飘扬，构成了一幅壮观震撼的画面，十分引人注目。据新唐人电视台报道，拥有飞行员背景的法轮功学员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试飞，他们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心愿，让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在纽约这个拥有800多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的上空飘扬。法轮功学员马修告诉新唐人，团队的成员基本上是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也都包括一些家属和法轮功的支持者。其中有几位飞行员，他们是在大陆受到迫害之后来到了美国。马修强调，关键是中共领事馆在42街正好就面对哈德逊河，大家都觉得这个横幅就在他们的窗前晃动，是个比较好的创意。本台纽约记者宇明采访了当地举行的盛大游行同集会。4月21号，来自大纽约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纽约市最大华人社区法拉盛举行盛大游行同集会，纪念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25周年，并呼吁各界民众一起伸出援手，制止中共迫害。中午12点，游行在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声当中拉开帷幕。法拉盛中心区缅街两旁逼满了围观的中外民众，民众被法轮大法整齐壮观的队伍及强大的真善忍能量所震撼。本台洛杉矶记者晓兰在当地中领馆前采访了法轮功学员当晚举行的烛光悼念活动。现场有近200位法轮功学员，他们会在这里悼念1999年以来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同时呼吁全世界善良的人共同制止中共长达25年的迫害。21号上午，本台日本记者晓商在位于东京浅草寺附近的花川护公园采访了当日的活动。法轮功学员的勇气、和平和理性让全世界了解了真善忍的美好，因此每年日本法轮功修炼者都会以游行的方式呼吁日本社会关注法轮功学员的被迫害情况。 4月20号，本台加拿大记者涉嫌在多伦多安省政府大楼前广场采访了当日的纪念活动。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后有大约200多名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这里。他们今天在这里的目的就是要纪念1999年425和平上访25周年。25年前的4月25号，有上万名的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中央信访局上访。他们没有口号，没有标语，被誉为史上规模最大、最和平理性的上访活动。这25年来，法轮功学员一直秉持着真善忍的原则，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持续地坚持着反迫害。现场有支持法轮功的各界人士，以及当年1999年参加425和平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在现场发言。下午的2:30到4:30，会有法轮功学员在多伦多的十几个市区街口进行真相长城活动，向来往的世人讲述法轮功真相。今日活动的重点是晚上的8:00到9:30，在多伦多的中领馆前举行烛光悼念活动。据大纪元报道，20号下午，美国大费城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费城华埠牌楼下举行集会，通过演讲、发放真相资料、征集签名等方式，向路人讲述真相，呼吁民众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5年的迫害。当日亦都有很多华人了解了真相，并有32位来自大陆的中国人当场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脱离中共保平安。英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亦都聚集在首都伦敦举行游行纪念活动。此外，4月22号上午10:00，部分南韩法轮功学员在首尔明洞的中共大使馆前举行记者会纪念活动。在纽约游行之后的纪念活动上，当年亲身经历者法轮功学员王慧娟在发言时表示，发生万人上访的原因，先是因为天津公安在天津教育学院暴力拘捕法轮功学员的事件而引起的。他亦都是天津教育学院事件的亲历者，回想起当年发生的一切就好像在昨日。王慧娟说，当年的4月21到23号，他和先生都在教育学院，因为当时科学流氓何兆优在这个学院发表文章污蔑法轮功，污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我们想跟教育学院编辑部讲一讲我们修炼法轮功之后身体和精神的巨大变化。三日的时间大家都静静地坐在那里。4月22号这一日天阴得很沉，下午就落起雨，教学楼的窗户上拉着窗帘，只露出摄录机不停地调整方向，偷偷地对着所有法轮功学员录影。4月23号晚夜幕下的天津教育学院一时黑云压顶，邪恶疯狂。在时任天津政法委书记的宋平顺坐车离开之后，大批的防暴警察气势汹汹地冲入来，后来得知有4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捕。当时警察将法轮功学员引导到天津市政府，学员要求放人时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这件事，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被拘捕的法轮功学员不会得到释放，并且建议学员去北京才能够解决问题。王慧娟告诉本台，因此4月25号他们夫妇又去了北京。当时去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也都是非常紧张，也都非常害怕。王慧娟表示，在修炼之前她身患牛皮癣，四处寻医，食过偏方，仍然反复发病医不好。她的先生亦都身患乙型肝炎。自己修炼法轮功的奶奶向她们介绍之后，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开始学练法轮功。哇，就觉得真是咁神奇。一个星期之后，我们两个身上的症状全部冇晒。上思想品德堂的时候，我就不教学校那些。我就话俾孩子听，一定要按照真善忍去做。其实唔系我有乜嘢能力教育孩子，我只系要孩子按照真善忍去做一个好孩子，就系咁样。4、5之前，有好多老师都同我一齐修炼咗法轮功。等我翻嚟之后，呢个时候天津虽然已经放人啦，话允许俾一个修炼嘅环境啦，其实并非咁样。 当我哋出去练功嘅时候，周围有一啲警察。到六月份嘅时候，环境就一啲一啲咁紧张起嚟啦。在中共邪恶统治之下，中国民众越来越看清这个邪恶的政权，纷纷退出中共党团队。据全球退党中心网站资料，从2004年12月3号起到今年4月24号，退出党团队的人数总计超过4亿2900万人。退党中心主席易中元女士向本台表示，当时在中共极权统治之下，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是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开创了在集权统治之下和平理性反迫害的一个先例，同时为人树立了一座道德的丰碑。在活动当中，有24位中国民众退出中国共产党，易女士向他们颁发了退党证书。三个月之前来到纽约的大陆前国企干部蔡远恒，以题为《让我们一起来推倒中共、推垮中共》发言时表示，他在中国国企曾经是一名优秀的党员干部，劳动模范。经过28年，我看到的不是变好，而是更加专制、更黑暗、独裁。到头来你不得不选择决裂，将他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大家都来推垮中共。蔡远恒向本台表示，就是能够来到这里，让更多人了解真相，真善忍是要保持的。从事健身教练工作的陈伟杰向本台表示，法轮功学员25年以来坚持传播真相，他认为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认清和中共沾边的任何东西，都是一世都洗不掉的一种恶。所以我们一定要和中共脱离干干净净，警醒退出来，更多的人三退。当年各国传媒报道了这个事件，很多人因为看到报道而走入了法轮功修炼。日本法轮功学员高先生向本台表示，原本他在国内亦都是公务员，他知道群众上访的事件非常多，但能够得到和平解决让他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中共在三个月之后又开始镇压，更令他想了解法轮功。上访在中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当时上访没有一个能够得到解决的。当时我看到报纸是说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了，这个就是非常奇怪的事情，所以我就开始深入地研究这个事情。上网当时找到一个大法弟子写的文章，那个写的文章就是治党中央的蔓延书。我看了那里对法轮功介绍得特别好，法轮功为什么不搞政治，法轮功为什么不搞宗教，为什么能够看到另外空间的东西，为什么练功之后能够医翻好病，这些我看了之后，很多东西好像就是我平时一直在找的书。他介绍说读转法轮，所以我当时就开始找这个书，然后我就开始练法轮功，那本书写得特别好。伴随着天国乐团悠扬的音乐游行正式开始，法轮功学员沿着东京著名观光景点浅草寺附近的路线，学员每个人面带祥和和微笑，队伍整齐。日本的佛教来自中国，其他各种文化艺术亦都是从中国引入来的，经过演变流传至今，所以对于日本来讲，以前中国就好像是日本的老师一样的存在。但自从变成共产党中国之后，简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近100年以来，已经变成了一个让所有人失望的国家了。虽然日本亦不一定是一个好好的国家，但是至少民众可以发表自己的言论、文章或者是讲述。我认为言论自由是人民最基本的权利和生存方法。如果一个国家控制言论自由，其他都会不被看好、不被理解的。日本可能亦都有，美国可能亦都有，但是唯独中共这个独裁者控制言论。我认为这个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干涉中国人民和日本的各种交流活动。我希望中国尽快地可以变成一个执政者可以倾听人民意见的国家就好了。另一方面，尤其中共在 COVID-19 疫情期间的极端封控方式，限制了中国民众出行的自由，当局并没有实施相应的辅助措施，民众甚至于在饥饿当中病亡，大量的中国人在开放之后以各种方式离开中国，一两年非法入境美国的中国人暴增，偷渡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以偷渡方式嚟美国嘅公海向本台表示，纽约当日嘅游行活动令佢感到非常震撼，亦都感到荣耀，因为佢为咗追求自由偷渡嚟到美国，而喺国内由细到大，佢从来都冇睇过好似咁样规模嘅游行。因为大家都知道，喺共产党嘅中国系不允许有游行噶。四二五嘅和平上访喺25周年之前，我了解呢一个上访之后，俾我最大嘅感触系，佢系中国1989年六四天安门之后，第二个令中国共产党真正感到颤抖嘅一个活动。所以呢一种上访，我系感觉有住深远嘅影响。公海强调，经过中共由细灌输俾孩子嘅洗脑教育，不可能不成为小粉红。佢之所以能够了解中共，系无意中下载咗法轮功学员开发嘅自由门软件，得以翻出中共设下嘅网络防火墙，从另一个视角了解中国同世界。因为共产党嘅洗脑系无孔不入噶，从你翻学嘅第一日开始就向你洗脑。公开资料显示，小粉红贩子在境外社群媒体上涌现大量的倾向民族主义、发表极端爱国主义、盲目支援中国共产党的言论，几乎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青年或者青少年。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先生在发言时表示，从1999年四二五走到今日，我哋经历咗25年嘅正法里程，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亦都传遍咗人间。天灭中共呢个系天意，亦都系人心所向，亦系历史嘅必然。汪志远向本台表示，虽然江泽民死咗，但系呢一场迫害系佢发起噶，系中共主导噶，所以中共要承担整个责任，江泽民亦都要接受审判。动用了整个国家机器所进行的一个国家犯罪，所以要由整个中共来承担，江泽民亦都要接受审判。至于中共后面的这些领导人，那他亦都要摆个位置，历史会对他们有个结论。这个习近平就是看他对这件事情的态度，他具体过程当中做了什么，那就要具体看待了。应该说他是有责任的。但责任点样，咁就要去睇具体嘅证据嚟说话。任何人佢都要对呢一个事情有一个态度，历史都要重新去评价。所有嘅人只要参与咗呢一个犯罪，佢所做嘅一切，佢个人要承担责任噶。不管系最高层定系最低层，都系一样，都要相应承担佢个人嘅责任。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